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发布了一份2024到2025年秋冬季呼吸道疾病展望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说，今年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和新冠病毒预计将继续同步流行，而人类偏肺病毒在一些地区的爆发也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这就意味着在今年秋冬季，我们很有可能会面对多种呼吸道病毒的叠加冲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吴琼博士，为大家详细解析我们在这个秋冬季应该如何应对活跃的呼吸道疾病病毒。吴琼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毕业于中国湘雅医学院7年制，曾在法拉盛医院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训练，获得美国内科医学博士认证，现任法拉盛医院埃姆赫斯特医院主治医师。吴医生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每年的秋冬春都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我们普通人能想到的原因可能就是比如说天气冷了，户外活动少了，大家在室内可能接触的机会会多一些。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秋冬春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呢？
你这个解释特别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气温的降低，特别是到秋冬比较干燥，所以呢鼻黏膜它的抵抗能力比较弱一点，增加细菌病毒入侵的机会。还有一个呢，春秋忽冷忽热也容易引起抵抗力下降，所以会引起病毒的传播。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像您这样的专家，就是说这个天冷了之后我们感觉好像更容易感冒，就是从机制上来说，天冷之后确实是让人的抵抗力会降低，是说我们会花更多的能量去保持我们的体温，从而造成我们其他方面的能力下降，是吗？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天冷以后呢，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压力，它的免疫系统就要分出一部分的精力去抵抗严寒，所以呢，抵抗力会下降一点。
我觉得咱们一般老百姓生活中有了呼吸道问题之后，都会通俗的说自己是感冒了啊，是所谓细菌感染，或者说这次感冒是病毒感染。那么普通感冒和各种常见的病毒造成的呼吸道感染，他们的症状有哪些明显的分别？大家印象中可能发不发烧算不算一个？
普通感冒和流感两个一般都是病毒引起的，不是细菌引起的，只是不同的病毒。普通流感呢会比较轻微一点，像病人会说有点流鼻涕啊，有点咳嗽啊，打喷嚏啊，很少会高烧。但是流行性感冒呢是一种特殊的病毒，是流感病毒，然后我们每年打流感针也就针对这种病毒，它会更多一点躯体反应，比如说全身酸痛、高烧或者是乏力，有时候咳嗽、喉咙痛，这些症状更加明显一点。
就是所谓的普通感冒，大家说的那种普通感冒其实也是由于病毒的感染，是吗？
对。
哦，
一些鼻病毒啊、腺病毒啊也是另外一种病毒。
明白。所谓的大家认为的普通的感冒和流感，还有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些呼吸道病毒引发的感冒，如果把它非要分成两类的话，您每年接触的患者当中他们的比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
很难说比例吧，因为普通感冒很多人在家他就对症治疗他就会好了，不会来见医生。一般流感呢他一定会来见我，因为症状很重。
作为普通人来说就是感觉扛不过去的，所谓的普通
感，很多很多是流感。
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年呢好像大家特别关注新冠病毒、流感病毒 好像感觉那种普通感冒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已经让我们不那么关注了啊。那么实际上所谓的常见的感冒，像您刚才谈到的，同样也是病毒引发的这些感冒，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孩子还有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化出一种对所谓普通感冒那些比较弱一点病毒的那种抵抗力和痊愈的能力？
普通感冒一般的人很快就会愈合三五天，但是对于老人孩子抵抗力弱的话，他会有继发感染，第二次感染细菌会引起肺炎，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还要看患者具体的情况。
对，每个病人是不同的。
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说，美国的 CDC 发布了一个叫2024-2025年的秋冬呼吸道疾病展望报告，它专门提到了说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新冠病毒预计会继续同步流行，而且这次呢还专门提到一个叫人类偏肺病毒发病，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我们先看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流感病毒和新冠。好像我们印象中每年流行的流感的毒株并不完全一样，而且这个新冠病毒过去关注它呢，觉得它也一直在变异，后来报道不多了。
其实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每年都是有变异的，它们俩是归于一类的，所以这两类呢是有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是每年更新每年打的。
就是说 CDC 发布的那个就已经考虑了它的流行的活跃性和它现在最新的变异的特点。
对，每年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它的变异被考虑以后呢，就做成新的疫苗。比如说我们秋天开始打的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都是去年冬天流行的流感病毒分离出来研制的。
那如果说不管他打没打疫苗，已经感染了发病了到您这儿来，那每年流行的病毒最新变异的这个情况，您在治疗和应对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吗？
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说在预防上根据不同的菌株我们更新，但是到我这里来以后呢，如果很严重的我们还是给有新冠特效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都是对症治疗，就是说退烧、止咳、消炎、抗菌，没有特别的根据不同的菌株不同的治疗。
您提到这个特效药突然让我们想起来当时非常珍贵的特效药，是那个吗？就是说可以减少病毒复制的那一款？
对，是那个药，
就是当时拜登总统吃的那个。
那个药还是特别有效的，它对于抑制病毒作用是立竿见影的，还是特别有效的。
说到这儿，我相信勾起了很多朋友对于那两年的回忆啊。说到回忆，还有新冠检测的问题，现在我们印象中好像不测了。那么在医生在诊所或者是在医院，是不是完全不测了？还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谁的病特别重的时候，还是要进行检测呢？
不常规测了，但是呢，在那个 CVS 还是有那种三合一的 test kit 买，就三种病毒可以检测，新冠、流感和副流感。在医院里经常还是会测，因为去医院的一般都是重症，如果很厉害的话还是要用到我们的特效药。特效药还在哦，还没有消失的，而且呢效果还是很好。
不鼓励大家自测了，是不是可以看作现在的新冠病毒已经相对过去是弱了？
是
啊，就是没有必要全民在那样进行分辨或者说鉴别。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呼吸道合胞病毒。我记得当时在新闻中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朦胧中说好像是对老年患者影响特别大，这是为什么呢？除此之外，这种病毒还有什么鲜明的特征呢？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过去主要影响婴幼儿、老年人这种抵抗力弱一点的，它容易造成肺炎和细支气管炎，所以呢，它主要是剧烈的咳嗽。近年来发现对高危人群和成年人流行也比较多一点，所以现在呢也有疫苗出来 RSV 的疫苗。
哦，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吗？是突然出现的，还是从过去的常见病毒中进化什么组合它出现？
哦，一直有的，这个病毒
一直都
有，
那大家对它印象不深是因为它过去造成的危害不大吗？
一般因为它的主要是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婴幼儿，所以呢发病率比较少一点。
明白，它没有在 更多的人群中广泛的出现，没有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啊。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啊，也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觉得很新的，叫人类偏肺病毒哈、啊。这个好像在新闻报道中也很少看到，这是一种新病毒吗？
它不是一种新病毒，只是过去报道比较少。它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同一个科的病毒，所以呢，它的症状也是类似的，也是咳嗽、气促、发烧，也是针对于抵抗力弱的儿童、老年人。
您刚才谈到的这些病毒感染之后产生的这些症状，咳嗽、发烧、呼吸急促，其实我们从症状来看的话，都是很相近的。那作为医生的话，您如何辨别谁感染的是什么样的病毒？这种辨别是不是必要的？对于对它进行处置、进行治疗，是不是必要的呢？
我们的治疗都是对症治疗，所以呢，对于我们医生下诊断治疗的话，要分清到底是哪个病毒，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也没有必要每个感冒病人过来都把它病毒测出来以后再做治疗。
明白。所以说这个报告更像是 CDC 做流行病学统计的时候他们给的一个清单。
是的
啊，我为什么问这个治疗的方法呢？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过去听说一种说法，说病毒导致的呼吸道感染没有特效药，发烧就吃退烧药，多喝水，熬够了时间啊，一个星期左右就好了。
对
啊，一般作为医生来说，内科医生来说，有没有其他方法让大家能感觉更舒服一点？
如果对于那个老年人，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止他二次感染引起肺炎，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呢，对于流感，其实流感也有特效药的，如果我们觉得需要，我们会给病人开特效的抗流感药。每个人不同吧，对于比较身体好的强壮的青年人，我们一般都是让他休息、多喝水、退烧、止咳，但是对于抵抗力弱一点的或者是老年人，我们是格外关注一点，我们会给一些必要的雾化或者抗菌素或者是流感的特效药。
嗯，您说到流感特效药，我突然想起来了，是叫奥司他韦吗？
是。
对，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很多朋友他会在家里常备一些。这个呢，又说到我们过去做节目的时候经常谈到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自己诊断、自己用药。像流感还有其他这些刚才谈到的病毒感染之后引发的这感冒，在治疗的过程中能不能采用自我处置的这样的方式？
我经常跟病人说，我说你觉得有一点点感冒不对了啊，你就回家休息、睡觉、营养、喝水，吃点柜台上的 Tylenol OTC， 十有八九你会好。如果你觉得不好了再来见我。其实普通感冒刚开始可以自己治疗的，但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有基础病的，那就要格外小心一点。
明白。我们谈流感这个话题，我也想请您鉴定一些流传的一些说法。我记得有传言说流感更容易对特定人群，比如说是欧洲人的后裔产生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灭顶之灾啊。还有人说，哎，你看我们亚裔人对于流感有比较强的抵抗力，或者说就不容易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个是真的吗？
哦，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没有科学依据的啊。
就说流感的严重程度完全取决于年龄、基础病和他的免疫状况。
嗯，那有朋友说，为什么每年冬天的时候看到欧美的那个报道，突然一下因为一场流感？就发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很多人死亡，这个可能是
每个国家的
统计的方式、啊、
对，统计的方式，它新闻的侧重面不同吧。
明白。从医学上来说并没有基于人种的这样的差异哈。
其实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嘛，流感在100多年前也就像新冠一样的，也是死了很多人的。
100多年来是流感变弱了，还是我们变强了，还是说因为我们应对流感的手段变强了？
流感变弱了，人的抵抗力认识它了，逐渐产生抵抗力，然后呢再加上流感疫苗，所以呢就人类就把它降服了。
明白。接下来呢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曾经出现过这样情况，就是病毒感染的叠加的问题。那么普通感冒跟我们刚才谈到的今年秋天有可能比较流行、比较常见的四种常见病毒或者其他病毒， 在您临床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过或者遇到过某一位患者他同时感染多种病毒？那这种叠加会不会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形式呢？
我经常会看到的同时患有两种甚至三种病毒，他那么症状呢就会叠加更加严重，所以要格外小心一点，像这样的病人。
嗯，那这种叠加是因为他抵抗力弱同时会感染这么多吗？就是说他自己能做点什么防止？
应该来讲就是病人的免疫力低下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后呢，很多中国人新移民在这里过于劳累也会，所以呢平时不要太辛苦，有时间做点运动，营养跟上，永远是治疗感冒的最好的预防手段。
嗯，好的，您谈到了这个预防，您刚才谈到了饮食休息，那么还有哪些预防工作是我们现在作为日常的呼吸道疾病的预防是应该做的？比如说我首先想到了这个口罩的问题，当时在新冠疫情期间提倡大家都戴口罩，新冠疫情之后呢，又有人说啊，因为长期的佩戴口罩会造成呼吸能力或者说对病毒抵抗能力的下降。那么我们现在在一个情况并不是很紧急，但是呢，预计又会达到一个呼吸道疾病感染的一个高峰来临之际呢，我们对于口罩啊，对于平常所谓洗手啊、社交距离啊等等通风这些方面，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第一个要勤洗手。戴口罩的话呢，如果你在很拥挤的公共场合，可以考虑戴口罩，还要注意室内通风，避免接触有症状的病人患者，规律的作息、营养，提高免疫力。最重要的是呢，要提前注射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嗯，您谈到这个疫苗，那现在普通公众能接触到的就是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就是
RSV 啊，
对，我连名字都一下想不起来的这些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啊、
那是50岁以后
哦，
还有肺炎病毒，那是对于特殊的人群，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大众的人群呢，就流感疫苗就好。
因为您在纽约的华人社区执业和行医了这么多年，您觉得从华人社区来说，大家接种疫苗的这个积极性高吗？
还不错哎。
哦，是吗？
嗯，
就是大家健康意识还是有的，在这些方面。
是的，大家辛苦工作都知道健康最重要。
我都不知道这个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现在依然是免费是吗？
如果保险的话，流感疫苗是有 cover 的，但是新冠疫苗现在 CDC 改变了，要到65岁以后，而且要医生的处方才可以接种的。
明白。那前面提到的那些比较小众一些的疫苗，针对于特定年龄的人也 是的
、
保险可以报的、
嗯、
只要 是医生开
了
处方。接下来呢，想请您再展开讲一讲加强这个饮食营养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我说的加强营养不是说吃保健品啊，我就说吃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不是说、吃保健品啊或者吃点维生素就可以做到的。
我过去听说一种说法，说在冬季多吃维生素 C 能够增强抵抗力。
维生素 C 可以增加抵抗力，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有的胃部不好的也不能吃，也不能大量的吃。
换句话说，秋冬季在饮食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是吗？
对，就是说加强营养呢，就是让你抵抗力好一点。健康的饮食我们就说平衡的饮食，加强蛋白质的摄入，然后有膳食纤维，少量的碳水。
嗯，医生所说的加强营养跟大家传统观念中的吃
鸡鸭鱼肉吃补品是不一样的、
啊、
鸡鸭鱼肉是归在蛋白质那一类的，蛋白质要加强的。
嗯，说到这个我还想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观念中所谓的上火，因为感觉中打引号这个上火就更容易被病毒感染。
上火来说哈、嗯，在美国是没有这个词的，但是我的理解上火就是在美国是 stress， 就是你的免疫力下降，
是，
所以呢你晚上睡不好容易上火，就抵抗力下降，你吃一些不容易消化的油炸的也容易上火，也是抵抗力下降，或者就说有的人着凉啦，温度降低引起你抵抗力下降，免疫力下降。
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它指的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状态。 免疫力下降的一种状态，易感的一种状态。那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高烧啊，呼吸急促啊，持续的咳嗽，怎么判断该不该马上去医院？因为我们知道急诊去一趟等很长时间，普通人怎么把握居家观察和及时就医这个界限？
去医院的话呢，如果你持续不退的高烧，或者吃退烧药无效，呼吸急促，有胸闷，有缺氧，这都应该及时去医院。有的甚至病人意识障碍，就晕厥，极度乏力，都需要的。特别是老年人，有时候会极度的虚弱，饮食也不好，血压也会下来，那个我们怕老人家得肺炎，就要及时到医院去。
嗯，您谈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们生活中，无论说在听我们现在这段谈话的个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有很多是上了年纪，或者说是存在基础疾病的。那么在这个世界，关于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有哪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是要格外小心呢？
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肺病、气喘，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都格外要注意一点。
嗯，换句话说，就是您谈到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感染了病毒性感冒也好，或者说感染了这些呼吸道病毒也好，他们是要对自己的健康有多一份的警惕，要及时的跟医生联系。
是的，是的。
嗯，好，就像刚才吴医生给大家介绍的，那么秋冬时节呢，呼吸道疾病的病毒多重夹击，让我们的健康防护显得格外重要。我们要高度重视，抓住预防和治疗的时机，通过科学接种疫苗，做好家庭防护，重视老人和儿童的特殊需求，我们就有可能大大的降低重症发生的概率。我们感谢吴琼医生为我们带来详尽的解读，也祝福各位朋友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